最多用了两分钟，他就把那份文件看完了。我告诉他，这不是正式的贷款，我打算用银行内部的流动资金拆借给他。我继而解释，啊，这多少有些违反制度，所以我强调他务必要保密，否则我的饭碗就砸了。他欣然允诺，并且保证不会给我添任何的麻烦。接着我又提出了要求，即我必须完整的浏览游戏的全过程，以确定它的真实性。对这一点他似乎显得没有精神准备，因为他立刻结巴了起来。最后他不得不说了实话，他其实也不知道游戏的密码。不过他只是一时有点慌乱，没一会儿就镇定下来，说实际上他差不多知道，只是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接着他奇怪地问我，能不能陪他去一趟宣武门的天主教教堂。尽管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我还是拉着他去了。敲开了传达室的门，他花了21块买了一本圣经，然后带着我回到了他家。有一点我的心里十分清楚，那就是从饭馆一出来，警察的那辆切诺基便一直的在跟着我们。从窗户往楼下望了望，然后他回身打开了电脑，插入了光盘。他取出了圣经，一边翻着一边解释说，他的未婚夫曾经告诉过他，游戏的密码是耶稣的一个门徒说的一句话，当时他并没有在意，因而没有记住。不过他记得他说过，话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逾越节的宴席上讲的。他用一支圆珠笔勾勒着，然后告诉我，在那个被称为最后的晚餐上，这个叫多马的人一共说了3句话。一，谁会出卖老师？二，在我们当中。三，真有这样一个人吗？于是他将游戏进行到第一关底，等屏幕上出现请输入密码的字样时，便依次将这3句话分别输了进去，但是结果却让我们俩都很失望，因为屏幕上一直的在不停地闪烁着，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密码。从他家里出来，那辆切诺基并没有跟踪我，仍然停在那儿。我彻底放下心来，看来那个胖子还真是没有怀疑我。但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，如果他真提供不了那要命的密码，那我的处境可就相当困难了。我没有回家，我直接去了一间啤酒屋，想在那儿消磨一下时间。 喝了两瓶蓝带之后，手机响了，还是他打来的，说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他的说法是，问题出在圣经上，因为他未婚夫用的圣经是香港基督教会编写的，与宣武门天主教堂的版本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而他的那一本仍在他十三陵的工作室里。按照这个女人的吩咐，我将车开到了新街口电影院的后门，刚刚掉个头，就看见这个女人急急地从里面跑出来。我们配合得十分的默契，简直就像惊险电影里的镜头。她刚钻进车，我就猛一加油，本田车的四个轮子冒着青烟，载着我们俩飞也似的离去了。在那一瞬间，从反光镜里我看见有个警察追了出来，可是却笨拙地摔倒在地上，手机也飞出去老远。直到拐上了二环路，他才把脖子扭过来。这个女人向我保证，那辆傻帽警察绝对没有跟上来。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，他只能这么做，因为他实在懒得跟那个胖子打交道，况且他肯定不同意他再进入他未婚夫的被杀的现场。尽管我已经去过那儿了，可这个女人不知道，还在一旁认真地给我指着路。为了不让我过分的不安，她还安慰着我，说他并不打算拿走那本圣经，因为这会使那个本来就很神经的胖子更加疑心。我们两个要做的，只是在他未婚夫的电脑上验证一个密码，那样的话，总共也就是十分钟的事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对于这个女人的安排，我简直是太满意了。对我而言，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那个地方本身就十分偏僻，使得我可以故伎重演，在得到密码之后马上干掉这个女人。我充分地相信她的话，按我的估计，除了警察的一纸封条以外，那里的确没有任何对我产生威胁的东西，况且此时又下起了大雨，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我所留下的一切痕迹。到达那个房子的时候，雨下得大极了，漆黑的，四周连个鬼影子也没有，脚下一片汪洋，只听见一阵阵滚滚而过的雷声，哗哗的雨声。不知为什么，到了这会儿，这个女人忽然显得心神不宁，一直不安心地朝四下看。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人在将死之时常会有一种心灵感应。我没有理会他的犹豫，麻利地撬开了一扇窗户，然后拖着他的屁股把他送进黑洞洞的屋里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愿意到这儿来，毕竟这是个让人晦气的地方。不过对我想干的事儿来说，这实在是太合适了。穿过了走廊，我们推门进了他未婚夫的工作室。 这个女人摸索着拉开了灯，因而我看见屋里的一切还跟我逃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地上多了个用粉笔画的人形。我猜想这一定是那个胖子的作品，因为他歪歪扭扭的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那本书就摆在电脑的旁边，一时间我曾经责怪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注意到它。啊，我得承认，人家香港的东西就是比咱们的强，无论是印刷还是装订都无可挑剔。在我的催促下，这个女人抹去了脸上的雨水，打开了电脑，犹犹豫豫地插进了光盘。与此同时，我拿着圣经迅速地翻到了第十四章。见他把游戏进行到了第一关的关底，我开始念那个叫多玛的家伙所说的金口预言。哦，我发现是有些不同，在这本书里这位门徒说的第一句是：这怎么可能？屏幕上开始跳跃，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密码。啊，看着这一溜让我伤心的字儿，我并没有灰心，因为还有两句呢。当然不是我。我接着念，屏幕上仍旧在显示密码错误，请重新。那句话依然闪烁着，这个时候我真有些吃不住了，而这个女人更是紧张，以至于给我一种感觉，她似乎想就此作罢了。但我没有给他机会，用我两只有力的大手摁住了他瘦弱的肩膀，并告诉他，第三句话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，是谁？也许他真能感觉到这两个字对他所意味的一切，所以听了我的话之后，他再一次抬起头来环顾四周，好像将要与世界告别一般。然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毅然敲上去这两个夺命的字眼儿。唰啦，屏幕一闪，一个美妙的场景出现在眼前。在碧蓝的天空，一个漂亮的卡通女孩坐在一朵洁白的云朵上，她逍遥地垂着两条赤裸的腿，眨了一下迷人的眼睛就消失了。接着在画面的中央，由小到大滚出了一行放着光的斜体字：欢迎您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。此时我忽然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对了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他。诚心诚意地说了声非常抱歉之后，我便果断地掏出了那根细细的尼龙绳，然后狠狠地勒在他的脖子上。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一个霹雳，闪电把黑黝黝的雨夜照得雪亮，雷声太响了，连脚下的大地都被震得发颤。 因为又刮起了大风，所以雨下得更猛了，就那么哗哗地从天空往下倾泻着，以至于我不禁担忧回去的路上会不会遇上山洪爆发。由于我的双手被反剪着，所以在钻进切诺基的后备箱之前还重重地摔了一跤。说起来，那个胖子警察其实还挺不错的，见我实在的狼狈，他从后座上伸出手来，用一张质地粗糙的手纸给我擦了擦眼眶上的血污和臭泥。我浑身湿透，蹲在一只脏兮兮的备胎旁边，而此刻那个女人正在司机的旁边埋怨着，说什么他们的动作实在是太慢了，差点儿他就没命了。他说得很对，之所以他还活着，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有我的因素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确犹豫了一下，否则那些警察只能抬着他出来了。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，那就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这帮愚蠢的傻蛋警察明明被我，不，应该说明明被这个女人给甩掉了，怎么会突然跑到十三陵来了？再者，听这个女孩的意思，他们之间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敌对。不仅如此，那个胖子跟他似乎还挺密切。胖警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，他逍遥地点了根烟，然后告诉我，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，早在我第一次去他家之前，他就怀疑上了我，并且查我租车的事，但他缺乏证据，所以他精心策划了一切。从最开始，从那个女人给我打第一次电话，大雨在哗哗地下着，闪电和霹雳此起彼伏地交替着，河水已经漫上了公路。胖警察看上去很不放心，他一个劲儿地嘱咐着他的属下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下一个故事的名字是并非本意。早上七点半我起了床，7:45我穿着便装到对面广东人阿贵开的小饭馆吃了一笼屉小笼包子，然后准时8点回到了顶着金色盾牌的派出所的门口。一进院儿，我就看见了所长郑威的破吉普，此时他拎着包正板着脸站在备勤宿舍的门前。他皱着眉头问我，哎，我说，安子， 这老马是一早出去了，还是一宿没在这儿啊？嗯。说话间，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估计他那凶狠的老婆又跟他干了一仗。我说：“老马呀，哟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”明明知道他真的是走了一晚上，可我还是替他敷衍着。我不想说出真情，因为那样的话对我和老马都不利。我眼前的这个家伙是我们的头，不过呀，却是个超级事儿妈，一天到晚唠叨个没完，什么办公室脏乱差呀，上班的时候抽烟了，警容警貌不整了。哎，说实在的，做警察本来就够紧张的了，在他的手底下就更让人觉得喘不过气儿来。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他那张刻薄的嘴，他要是刺起人来呀，那话要多损有多损。所以无论是比他资深的老警察，还是像我们这样只干了两年的新手，谁都不喜欢他。尤其是老马，跟我私下冒他好几回了，还说哪天要把他真惹急了，非捶他一顿不可。其实啊，老马的这种情绪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说起来，论辈分，老马也算得上是他的师叔了，因为正为警校的教官是老马的同学。可是这个正为做的实在是差点意思。有一回，老马把装着一份讯问笔录的手包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，让人给偷走了。这政委竟当着我的面训斥老马说：“老马呀，老马呀，你说啊，你马虎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，你看你跟安子站在一块儿，那模样简直就像他大爷了。可说句实话，你呀，还真没有他稳当。”不过呀，平心而论，老马似乎是有些不少粗心的地方。有一次啊，老马把俩小偷锁进后院的小号里，竟然忘了拔些钥匙。结果呢，那俩小子都跑了。